去研究社会的道德现象，而应该除了要研究道德同产生它的社会物质系统的关系以外，还要通过研究道德与社会的其他上层建筑的关系，这样来完整地认识社会的道德现象，从而把握道德的本质和运动规律。我们这一章集中地研究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关于真善美的相互关系；第二，是关于道德同政治法律的相互关系；第三，是关于道德同科学文化的相互关系。至于道德同其他方面的关系，我们这一章或者略许不讲了，或者在上述三个问题的研究当中附带的谈到。这并不是说道德同其他方面的社会上层建筑就没有关联，而是因为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比如认识道德的本质，把握道德的运动发展的规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道德同社会上层建筑其他方面的关系，或者认识的人已经很多了，而我暂时没有什么新的见解，或者是呢，可以通过上述三个问题的研究而触类旁通，所以我就不多谈了。现在我谈第一节，就是真善美的相互关系。
美的反面，
我们所以首先要研究真善美的相互关系问题，是因为这三者之间互相参透、互相欺骗，还有互相紧密地联系着，是因为这三者又同属于人们的社会评价的范畴，关系着道德同认识论和艺术、文学艺术或者美学的关系问题。不弄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往往易于搞混了，妨碍我们去进一步认识道德同社会上层建筑其他方面的关系。真善美，我要附带说一说，当我们只说真善美而不与假丑恶、假恶丑对待来说的时候，一般是指这三个领域，也包含有这为对立面的假恶丑。真善美作为一个相互连紧密关联着的问题提出，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时间，被一些人误解为这能是资产阶级学术讨论的题目，或者是政治口号，从而回避讨论这个问题。其实这是不对的。毛泽东同志就早经把真善美作为一个紧密关联着的问题认识过。正如他所说，真善美的反面是假恶丑，没有假恶丑就没有真善美。任何时候，好同坏、善同恶、美同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的。他又说，真的、美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真的、善的、美的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如果抽出其具体内容，那就正像人、人性、人道一类抽出其社会内容的抽象概念一样，固然可以被赋予资产阶级的阶级实质，同样也可以被赋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容。问题则在于是用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论述这个问题。在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这三类问题当中，善与恶当然是道德科学所要研究和认识的主要课题，但是认识善与恶必须建立在辨别真假是非的基础上。 还要做到趋善，趋向于善呢，排除掉恶啊，就趋善排恶，又需要首先爱美恶丑啊，爱护这个美啊，喜欢美啊，啊，讨厌这个丑，分清荣辱，荣光荣和耻辱开始。因此，我们研究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科学和共产主义道德，当然也就不能不研究和讨论真善美的相互关系问题，而不能把善与恶的问题同真与假、美与丑的问题勾勒开来去进行。现在我谈第一个问题啊，真善美都不是客观事物的实体，而是事物三类互相参透的属性，同时又是人类社会和社会化了的人类对于事物在这三个方面的要求和所做的评价。美和假、恶、丑都不是客观存在的事物的实体，也不是人们从头脑中凭空臆造出来的抽象物，而是客观事物三类不同的属性。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客观性并不在于它们是某一种客观存在着的事物的实体，而是在于事物客观上存在着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属性。常识某一事物客观上并不存在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属性，那么人们也就失去了评判其为真、为假、为善、为恶、为美、为丑的客观依据，而纯粹变成了主观的东西了。如果说是事物真实存在的一种属性，那么假便是事物被歪曲和颠倒了的一种属性，所以也可以说真与假是某一事物是否真实存在的属性，或者说是事物真实存在以后虚幻伪造的一种属性。对于真和假所做的判断是属于认识论方面的问题，善与恶是指作为社会化了的人类的思想行为对于他人或对于社会有利或者有害的一种属性，这就是思想方面的善念或者恶念，行为方面的善行或者是恶行。对于善和恶所做的判断是属于道德论方面的问题。美与丑指的是事物的具体形象，包括内在的和外在的形象是否生动感人，能够引起人们喜悦或者厌恶的情感的一种属性。对于美与丑所做的判断是属于艺术论或者美学的范畴，所以从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的角度来研究真善美的相互关系问题，实际上是观察到道德同认识论、艺术论和美学的关系问题。既然真善美都只是客观事物的三类属性，那么一方面它们各自都并不等于客观事物本身，而是重塑于客观事物的，因而另一方面如果抽取了客观事物本身，这三类属性也就连带着都烟消云散了。所以抽象的谈论什么真啊、善啊、美啊是没有什么现实意义的。比如帝国主义的经历、反革命的捣乱、剥削制度造成人类的不平、刘胡兰的慷慨就义、董存瑞的舍身炸裂、雷锋的助人为乐、焦裕禄的鞠躬尽瘁、张志新的不向邪恶低头、王胜友的为坚持真理而牺牲、赵腾娥、罗建夫、蒋作英等许 许多英雄人物，不顾个人的生命安危，利害得失，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殚精竭虑。所有这些一反一正的事实，都是确确实实的，才会有判断其为真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些事实，也就无所谓真。同样，精神病患者的幻觉、幻视、幻听，之所以称之为幻，当然说明他的觉、他的视、他的听本身是假的。但有了精神病患者，具有幻觉、幻视、幻听的事实，然后才有判断其他的觉、他的视、他的听为幻、为假的问题。其他的一切假的事物也都是如此，也就是假的属性也只能寄托于假的事物的本身，客观上是假的事物的属性。首先是要有人们的行为的行为，首先是要有人们的行为，然后才存在对这些行为做出是非、荣辱、谁正、善恶的判断问题。美与丑也是一样，我们说这座山很美，首先必须以这座山的确实存在为前提。山的美只能存在于这山的客观存在之中，如果根本就不存在这座山，那么这座山的所谓美就成为虚无缥缈的东西了。所以离开客观事物本身，而把真善美当作一种客观实体而谈论起客观性，听起来似乎是唯物主义的，而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但是在客观事物确实存在的前提下，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这三类事物分别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毕竟是确实的，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善的就是善的，恶的就是恶的，美的就是美的，丑的也就是丑的。真假善恶美丑的颠倒，是人们的主观颠倒了他们，而不是他们本身可以像树篱那样任意列示。那种把真善美中的任何一种说成是主观的东西的说法，当然更是荒唐的。真善美同时又是人类社会和社会化了的人类对于事物的三个方面的要求，因而又都属于价值范畴。既然属于价值范畴，也就有个评价的问题，谁去评价？并没有思维能力的自然界当然不能得出评价，只有具有思维能力的人类才能做出评价。准确地说，只有人类社会和社会化了的人类才能做出这些评价。人类社会和社会化了的人类是对客观事物做出真善美或者假恶丑三方面评价的主体，没有了这个主体，当然也就无所谓对客观事物进行这种三方面的评价了。那么能不能因为这一点便说真善美三者或者三者之一是什么主客观的统一呢？不能，这是因为主客观的统一是属于认识论方面的问题，说的是人们的主观认识同客观的实际相符合，或者要求做到主观的认识同客观的实际相一致。而真善美虽然并不等于客观事物的实体，但确确实实是在这个是客观事物的属性。既不因为人们的主观认识同其相一致然后他们才存在，也不因为人们的主观认识同其不相一致他们就不存在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真善美这三类属性不是仍然变成了可以任人随意一致的数理了吗？有人把这种认为真善美都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观点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恐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 这些唯物史观产生了严重的误解。这种误解无论是对于研究哲学、美学和道德科学，恐怕都极其容易导致思想混乱。至于人们对于事物关于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这三类所做的评价往往很卑视，那是另一个问题，不能因此而据以否定真假、善恶、美丑这三类事物属性本身的客观性质，是对人是对客观事物进行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这三类属性进行评价的主体，这是大家都会承认的。但是这种说法还不准确，准确地说，只有人类社会和社会化了的人类才是对客观事物做出真假、善恶、美丑三类评价的主体。为什么？因为凡人都有两种本质，一种是人的自然本质，一种是人的社会本质，或者说一种是人的自然属性，一种是人的社会属性。可是并不是人的这两种本质都可以对客观事物进行真假、善恶、美丑的评价的。人的自然本质就是人的自然属性，并不是人们所特有的，而是任何动物都有的一种本能。人在自然属性方面同动物的区别仅有高级低级之分，并无有无之别。费尔巴哈则把人的这种自然本能称之为类本质，意思是说人具有团体性或者是群聚性，但这种所谓团体性或者群聚性仍然是蜜蜂、蚂蚁、猿猴等等都有的自然本能。既然是自然本能，那么这种自然本能本身就第一不存在对真善美的要求，从而也就不存在对事物造成真善美评价的需要。第二，它就没有思维活动，特别是没有理性的思维活动，从而也就不存在对客观事物进行真假、善恶和美丑这三类属性评价的能力。所以我们说，抽象地说，人对客观事物进行真假、善恶、美丑这三类属性的评价的主体是不准确的。真正能够对客观事物造成真假、善恶、美丑这三类属性评价的，是人的另一种本质，也就是人的社会本质。因为人类的社会本质具有两个要素，第一是人能够思想，不仅有感性的思维活动，而且具有理性的思维活动，因而具有了辨别和评价事物真假、善恶、美丑的能力；二是人能够进行和组织生产，人们的生产活动越来越超出个人活动和享用的范围，也越来越具有创造性和总结以往经验的要求，从而也就产生了对事物进行真假、善恶、美丑这三类属性评价的需要。我们所说的人类社会本质，并不是单个的自然人的相加，而是说任何一个人都是作为一定的社会成员而存在的，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对事物所做的真善美这三方面的要求和评价，实际上都是人类社会对客观事物所做出的要求和评价。这种要求和评价包括整个人类社会认识的差别和积累，包括社会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和不同社会集团的不同利益和要求，还包括人们因各种不同的社会遭遇而产生的愿望和要求。所以人们对客观事物所做出的真善美和假恶丑的要求和评价经常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看起来似乎这些要求和评价 纯属主观的东西，而实际上都有其客观的社会根据。如果对于客观事物所造的真善美的要求和评价，我们不从社会的要求和评价去理解它，也就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来。
现在我来谈第二点，并非一切事物都同时具有真善美善类属性，同时都可以成为这三类社会评价的对象。再说一遍，并非一切事物都同时具有真善美三类属性，同时都可以成为这三类社会评价的对象。真善美虽然都是事物的属性，虽然都是人类社会对于事物所做的评价，但是并非一切事物都可以同时具有这三类属性，同时都可以成为这三类评价的对象，从而也就产生了这三者之间的差别。真与假是一切事物都会具有的属性，也可以说一切事物都可以作为真与假的评价对象。任何事物，不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要么是真实的存在，要么是虚幻的假象，不存在非真又非假的事物。非真非假和假作真，真作假是一种现象，是属于人类认识方面的问题，不是事物本身固有的属性。正因为这样，所以人类认识一切事物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辨别真伪，也就是要对事物得出真和假的评价。由于事物本身是复杂的、变化的，而人们的认识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局限性的，因而作为人们对事物是真是假的认识和评价来说，往往判断错误或者不完全正确，出现了非真非假和是真是假的情况是并不奇怪的。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入和扩展，各种局限性，包括社会的实践的局限，人类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时代条件的局限，阶级利益的局限等等等等。随着这个各种局限性的不断被冲破，人们对于真或者是假的判断和评价也就日益接近于事实，对于善与恶、美与丑的判别与评价，人们也是同样如此的。但是这种人类认识上的问题绝不应该也不能够从事物本身的真和假的属性混同起来，那种据此而非难真理的客观性，或者痴谈什么真实主观客观的统一的怪论点，未必是站得住脚的。善与恶作为事物的属性和人们对事物的评价，就限制于社会现象，就是说只限制于人类社会，而且在人类社会当中又只限制于作为社会化了的人类，在处理和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各类相互关系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和行为。自然我本身是无所谓善与恶的，人们虽然也常常对自然界的事物进行善和恶的评价，例如 说豺狼狠刀，说狐狸狡猾，说各自爱好和平等等等等，但那不过是人类从自己的社会立场和自己的观念去看待这些自然现象罢了。在文学意识上，又是为拟人化，把动物、椅子、植物、矿物赋予赋予人的性格，这在文学意识上不仅是完全允许的，而且在一定情况下也是完全必要的。但这并不等于自然界本身真的具有人的性格，因而也不等于他们真的具有善和恶的属性。再如前面所说过的，老虎吃山羊，山羊吃小草，能说老虎是恶，山羊是善吗？应该说他们本身是无所谓恶，也无所谓善的，只不过是老虎都食肉类，山羊都食草类的两种不同本能罢了。说老虎吃山羊是恶，山羊吃小草是善，这是较为社会化的人类的社会观点，与经由自然属性的老虎和山羊是并不相干的。因为这样，我们就既不能以人的社会属性去怪罚自然现象，更不能用自然界的自然属性来概括社会现象。佛教反对杀生以及于一切动物，一切动物它都不能吃了，不能杀了，于是就吃素。也当然这个话也有人说了，说是这个佛教的不吃荤呢，本来是指的不吃葱蒜姜椒韭菜等类，以刺激七情六欲的食物。这个两种说法是让他们去说了。据说呢，吃了动物就是恶行，就要堕入轮回，给被他吃掉的动物偿命。可是动物有生命，这个就没有生命吗？显然不能这么说。因此我们就需要辨明，善同真不一样，不是在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当中都存在善恶问题，当然也就不能用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总和相加棒合去谈论作为社会现象的道德问题。前面已经谈到美和丑是事物的形象性，这里需要首先特别指出的是，有些人往往把事物的形象误解为